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。
有一位对素食冇兴趣嘅朋友话：俗语讲食斋不如讲正话，只要自己心底善良，何必一定要食素呢？而且动物系屠夫所杀嘅，我哋不过喺市场购买而已。各位，因为有食肉嘅人，所以先至有屠夫杀生。明朝莲池大师讲：六其身而啖其肉，天下之言凶心、惨心、毒心、恶心属甚焉？好心当在何处？意思是说，天下最凶、最惨、最毒、最恶者，莫过于宰杀其身，然后啖食其肉。咁仲点可以话是心底善良呢？有一位韩居士在几年前曾经参观过屠场，亲自目睹过杀牛的惨况。他说三个屠夫合力宰杀一只牛，开始的时候牵只牛到屠场一处较宽敞之处，两人在前面用手将牛头稍微按低，一人从后面用铁锤向牛的头额猛力击下，牛即应身倒地，另一人将一张锋利的尖刀猛力插入牛的喉咙，再往下向牛心直刺，再将刀旋转两三下，顿时鲜血从屠刀涌出。屠夫用面盘装住涌出来的牛血，顷刻积满，再注入大木桶里面，有三四盘。这个时候这只牛还未死，四足竭力屈身，两目炯炯欲裂，口中呼呼喷气，不知挣扎了几耐才至气绝的。过了几分钟，刚才那三位屠夫又从外面牵入另一只牛，这只牛到了门口不肯入来，双眼泪下如雨，前面的屠夫用猛力拖牛，后面屠夫用木棍扑打，那只牛慢慢走入场内。这个时候屠夫出其不意用铁锤打落牛的前额，牛随即应声而倒，又照以前那么杀法。这位韩居士当时自己顿感脉搏跳动，心神难以自持，好像身处地狱一样，放声一哭，口中急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即刻转身出外离开屠场。从此他发誓断除荤腥，实行素食了。各位，灵骑经讲，凡杀生者多为人食，人若不食亦无杀事，是故食肉与杀生同罪。各位，世人食肉认为是理所当然，其实肆意杀生讲即冤业，是一宗恶习，不过世人不知自觉，相习成俗而已。怨云禅师有一首戒欲偈是这么写的：千百年来碗里羹，怨心如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，是圣者所悟的真理。依四圣谛修行可以超凡入圣，这些修行者了解到三界四生六道有无量的痛苦，是为苦谛，同时又认知苦的根源是由于贪、嗔、痴、杀、盗、淫、妄、两舌、恶口、意语等恶行而积集成的，是为集谛。如果能够将贪嗔痴等断灭，就能够离苦得乐，是为灭谛。但是必须要精进修道，才可以离苦灭集，自涅盘乐的，是为道谛。而家先讲苦谛。法华经讲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。自身心方面 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饥渴、疲劳、丑陋、残废等苦。依内心方面，有贪、嗔、痴、慢、妒忌、怨恨、忧悲、暴慧等苦。依外界方面，有天灾、寒暑风雨、旱涝瘟疫、虎狼蛇蝎的侵袭。依人事方面，有战争、盗贼的祸害和威胁，还有怨毁仇杀、妒忌失恋、拘禁刑罚等苦。总之，众生在五族恶世之中所感受的，无论是正报、依报，都是逼迫性、束缚性和危险性的，所以名之为苦谛。既然认知了苦谛，就急需设法去追寻苦的根源，然后想办法去灭除它，于是就发现集谛了。集是招集的意思。以上所讲的苦到底从何而来的呢？原来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是从自心所引起的贪、嗔、痴所驱使而做的一切恶业，依业受报而招集来的。既然是这样，就要急求解脱贪、嗔、痴，叫做灭谛了。灭是可证性的，即是灭除烦恼生死之苦，正悟涅槃寂灭之乐，亦有寂灭的意思。当烦恼空寂，自然生死永灭，就要求道，是为道谛了。道是可修性的，既然了解到生死等苦是由所集的业惑造成的，同时又知道有寂灭涅槃可证，因而精进追求修道的方法。简单来讲，道包括戒、定、慧，广泛来讲有37座道品，依此修行就可以了脱生死，证涅槃乐的。在东晋期间，有一个叫做程度慧的秀才刚刚去世，但是心胸还有一点暖气，所以家人还未将他入殓。经过几日，他忽然复活，后来他还将死后由地府的情况向人宣说，希望能够警恶情奸，劝人为善的。他说，初死的时候见到有几个人要我登记，并且用绳绑住我，叫我跟他们走，途中见到一个和尚，和尚指住我说，这个人前生做了一些善事，有福报，不要绑他。于是他解开我的绳索，又将绑我的人赶走。这个时候只见沿途的道路都很平坦，但是两旁都是深密的荆棘林，有很多被绑的罪人被鬼差赶入荆棘林内。罪人碰到荆棘，身体被刺，痛楚呼叫。有些罪人见到我所走的是平坦路，非常羡慕地问，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行平坦路，我们要入荆棘林呢？鬼差就说了，这个人是佛弟子，而且做了善事。其实我前生并不是信佛的，所以我说我不是信佛的。鬼差就说了，你忘记了。于是我猛然回忆一下，记得自己前五世确实是信佛的，今世不过是隔胎之谜，不记得了。这个时候我渐渐走到一座衙门，直入大厅，见到一位年约40-50岁的官员坐在大厅上，一见到我来就说了，你不应该来这里的。旁边有一个手执着书簿的人就说了，这个人捣乱社稷，兼且杀人，是应该来这里的。当时那个和尚亦跟住入嚟为我辩护咁话啦，捣乱社稷唔算大罪，呢个人前生嘅福报好多，杀人系罪，虽然系重，但系报应嘅时候仲未到啊。咁堂上嘅官员就话啦，小鬼糊涂搞错咗，请不要见怪。于是佢哋打算放我还阳，但系要我去视察地狱情况，将来还阳后可以警告世人，劝人改恶向善，我亦乐意去的。即时就有人引路走入地狱，人数有几万万。我睇见一个鬼差放出一只狗，将罪人的身体咬到零零落落，狼藉不堪，血流满地。 又有一群飞鸟，嘴巴好似刀剑一样咁锋利，嚓一声从罪人身边飞过咗之后，罪人嘅身体马上流血，又飞入罪人嘅口内，穿肠入骨，罪人婉转悲啼，筋骨破碎，惨不忍睹，仲有好多其他凄惨嘅情况，说之不尽。后来有人带领佢翻屋企，经过大街，见到佢嘅表兄弟三人坐喺一辆车上边彼此交谈，所谈嘅都系哀悼佢嘅死讯。佢渐渐走到自己嘅家门外，见到家人哀哭，但系家人见唔到佢。有人喺后边将佢一推，推佢入尸体之内，觉得自己重返阳间，死而复活。各位，后来程道慧做官做到广州刺史，于刘宋文帝元嘉六年去世，享寿96岁。呢件事记录喺莫正熙所编述嘅《惊奇集》里边嘅。心经讲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乜嘢叫做五蕴呢？蕴即系蕴藏、积聚咁解。五蕴系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以个人嚟讲，色系身体属物质，受、想、行、识系思想属精神。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即是切见身心皆空无自性，那渐渐就会破除我执了。先讲色蕴，色蕴有11种，包括五根，即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六尘，即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和无表色。什么是无表色呢？无表色是肉眼见不到的，即是处于身中，行转相续，具有防非止恶或者相反妨碍善德的功能的。第二是受蕴，我们心内思想的发动最初是由感受环境而起的，所以叫做受。受有乐受、苦受和不苦不乐受三种的。第三是想蕴，我们的心有感觉继而想象，所以叫做想蕴。想者即是执取诸景象，分为有相想和无相想。执取境界而能够明了分别，以言语表达的叫做有相想，反之叫做无相想。第四是行蕴，由心的思维而执取想象，进而有所造作，就叫做行蕴了。行者念念相继，造作不息，咁解。行蕴包括咗51个心所相应法，同埋24个心不相应法嘅。51个心所相应法分为五片行、五别境、11善、6烦恼、20除烦恼同埋4不定。51个心所法已经包括咗受同埋想，但是因为受和想的力量强，所以在五蕴里面另外分开的。51个心所有五片行，即是受、想、足、作意和思。五别境是欲、性解、念、三摩地和慧。而11个善心所是信、惭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精进、轻安、不放日、舍同埋不善。六根本烦恼系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。而20除烦恼系愤、恨、福、怒、道、悭、狂、喘、骄、害、无惭、无愧、昏沉、调举、不信、懈怠、放日、失念、散乱同埋不正知嘅。最后系四不定，包括咗悔、眠、沉、思。除咗51个心所之外，仲包括24个心不相应行法嘅，包括咗得、无想定、灭尽定、无想天、命根、众同分、生、老、 住、无常、名身、具身、闻身、而生性、流转、定义、相应、世速、次第、时、方、数、和合同埋不和合。五蕴最后一蕴系色蕴，前三蕴受蕴、想蕴、行蕴系属于心嘅活动方面去分析嘅。心嘅本体即系色蕴，即系所谓心王，包括有八色、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、末罗色同埋阿赖耶色。宇宙一切现象都系八色嘅上分所显现嘅，因此而产生我执、法执同埋种种业报。学佛就系要将一切有漏嘅色变为无漏嘅智，即系所谓转色成智啦。各位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嘅内容系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包括咗物质界同埋精神界。佛学分析精神界系非常精细，而且有严密嘅系统，好值得各位再深入思维嘅。十几年前喺台北市有一位若愚法师透露咗一件因果报应嘅事实。有一位雍白毅居士，他的左手经常用布包扎住，从来不见过他用左手，连吃饭的时候都是用右手的。有一次若愚法师在十普寺参加拜大悲忏，和雍居士同台吃饭，在无意中碰得了雍居士包扎左手的布袋，一看之下大吃一惊，原来他的左手是一只猪蹄。当时雍居士示意唔好出声，等大家食完饭，佢请若愚法师到另外一处坦白咁同法师讲啦。我不妨老实话俾你知，我嘅左手并唔系人手，而系一只猪蹄。实不相瞒，我呢只手关系一件因果轮回嘅事。于是雍居士拆开包扎手嘅布袋，原来真系一只完整嘅猪前左蹄。蹄子旁边仲有稀疏的几根猪毛。雍居士继续讲了，因为我前生是一只猪，本来死后仲要投胎为猪的，幸好最后一念警觉回复人身，但是左手仲是猪蹄。我记得我做猪的前生是一个贫穷老倒的老学究，终日借钱度日，后来病死了，刚死没几耐飘飘忽忽咁离开咗病床，经过一个村落，身体突然感觉到好寒冷，见到一户人家门系开咗嘅，走入去一睇，空无一人，厅堂上挂住几件黑色大衣。我嗰阵时感觉到非常冷，实在支持唔住，倾刻起咗偷盗之心，趁冇人睇到，随手攞咗一件披上身，顿觉温暖，舒服万分。就身不由己咁靠住墙坐咗落嚟，后来竟然间瞓着咗。唔知瞓咗几耐，醒返嘅时候，自己竟然间係瞓咗喺猪栏里面，一隻大母猪正生产完毕，瞓喺我旁边嘅仲有七八隻小猪，再睇下自己亦变成小猪。原来自己已经投胎转世，心中好懊恼，於是决心绝食，唔食猪奶。其他食物亦点滴唔食，宁愿饿死。七日之后果然死咗，恢复轻飘飘嘅身体，离开猪栏，飘忽到另外一个村庄。呢个时候又冷得要命，寒气逼人，我又走入一户人家想暂避一刻，嗰户人家又系空无一人，屋内亦挂咗几件大衣，正想伸手去攞一件嚟着，当左手啱啱摸到大衣嘅边缘，忽然记得上次偷咗大衣着误落猪胎嘅教训，心生警惕，赶快将左手缩回，决心宁愿冻死都唔愿意再偷衣着。后来自己身体顶唔住，冻晕咗，醒嚟嘅时候就已经瞓喺人家嘅产房里面，又变为一个婴儿身，想讲嘢又讲唔出。最不幸嘅就係我嘅手因为掂过件大衣变咗一隻猪蹄，遗憾终身。我今生做人都是在贫穷之中生活，后来听闻佛法，皈依了华严莲社 南亭老法师，呢件事我一直保密，只有南亭老法师知道，请你顾全我个面子，唔好讲俾人知，请你多多包涵。各位，十几年后，呢位庸居士已经去世啦，若如法师先至将呢件猪蹄手嘅秘密公诸于世，以警惕世人要相信因果轮回嘅事实。心经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究竟是怎解的呢？以前曾经用缘起性空的道理解释过，现在尝试用真如缘起来解释一下。真如是法界平等的理性，是宇宙缘起的大系统。真如一念活动而成万有现象，万有现象的生起是以真如为本体的，所以真如为能源，现象为所缘。现象虽有无常，有生有灭，但是其真如本体是常住不变的。色不异空，色指万有现象，不异即是不离开，空指真如，即是说现象不离真如，是依真如而成立的。以金器来作一个比喻，金比喻真如，比喻空，器比喻色。金器有好多种类的，有金环、金钗、金戒指，各各差别。但是虽然形式不同，其金的本体是没有变的。金是器的真实本体，器不离金，即是色不异空。那空不异色又怎解呢？平等的真如本体不会拒绝万有随缘显现的作用，正如广大的虚空是不会不被万物呈现的，虚空是不会有分别心去接纳或者拒绝某些现象的。所谓真如不外缘起，所以说空不异色。金并没有离开气而成金气，因为金是气的本体，所以说空不异色了。色即是空又怎解呢？色指现象，即是是依附，空是指真如，因为万有现象是于真如而生起，所以当体即是真如。以譬如来讲，气依金而成，当体即金，所以气即是金，空即是色。金虽然为气所依，即是气的本体，金即是气。再用波和水来做一个譬如，波是现象，譬如色，水是本体，譬如是空。波浪依水而成，当体即水，所以说波不异水。水为波之体，全相是水，所以水不异波，波即是水，水即是波。既然知道波浪即是水，就不必拨波觅水，水即是波，则不至昧水逐波了。一旦风平浪静，全体是水，就算是大风大浪的时候，其本体亦都是水的。凡夫迷真执妄，昧于水而逐于波，所以随业轮转于六道生死苦海之中的。再用近代的名词来讲，色即是物质，空即是精神。物质不能够离开精神的本体，色不异空，精神亦不能够离开物质的作用，空不异色。物质是精神的使用品，色即是空，精神是物质的统御者，空即是色。物质和精神是不可分离而论的，缺乏物质就失去现实的作用，亦无以表现精神，缺乏精神亦失去思想的活动，其实物质和精神是永远分不开的。金刚波野波罗蜜经是一部罕有的重要佛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波野经的光耀。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 谭经三百余会，其中有22年是集中在波野的。佛说波野一共是16会，汉译大波野经有600卷，是唐朝玄奘法师所译的。其中第9会是能断金刚分，内容和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是一样的。所以有些佛学者认为金刚经就是大波野经的浓缩本。金刚经的经文一共有5837个字，不长不短，比较易于掌握而理。自从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始，禅宗就奉金刚经为传教宝典，而其他各宗派亦都奉之为波野二理的准则的。金刚波野波罗蜜经，经题点解呢？凡一切佛经立名的方法有7种。第一是以人为名，好似佛说阿弥陀经。第二是以法为名，好似涅盘经。第三是以喻为名，好似梵网经、璎珞经。第四是以人法为名，好似文殊问波野经。第五以法喻为名，好似妙法莲花经。第六以人喻为名，好似如来狮子敲经。第七以人法喻为名，好似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呢部金刚经是以喻为名的。点解用金刚来做譬喻呢？因为金刚有3种特征：坚固、锋利同埋明亮。所谓金刚即系钻石，佢嘅体质系非常坚固嘅。譬如实相波野，金刚能坏一切物而不为一切物所坏，所以系锋利无比嘅。譬如我哋嘅观照波野能够破除一切烦恼，金刚嘅明亮代表文字波野能够照亮黑暗无明，使人从文字而进入观照波野嘅。咁波野经点解呢？波野系梵文 prajna 嘅音译 ，pra 系至高无上咁解，那即系汉文译做野系理解嘅意思，所以 prajna 波野合起嚟即系话至高无上嘅理解。汉文将至高无上嘅理解译做智慧，所以波野即系智慧。咁波罗蜜多又点解呢？梵文系Paramita， para 即是到彼岸， ita 即是到达， Paramita 即是到达彼岸。如果将金刚波野波罗蜜融合起来讲，即是说人的内心深处蕴藏住无限的智慧，好像金刚一样那么宝贵。这种智慧可以成就你从生死烦恼的此岸达到涅槃永恒快乐的彼岸的。金刚经开卷的前面有一首偈语，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，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，愿佛开眉物广为众生说。金刚经能够令你开启智慧，究竟达到涅槃之乐，大家不要错过阅读金刚经的机会啊。南传法句经讲，诸法义先道，义主义造作，即是说一切善恶的行为都是由心念开始的，所以修行人要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即是时常要内观自己的思想。如果起心动念一有差错，走了入贪嗔痴、杀盗淫妄等的歪念，立刻就要加以警惕了。因为天堂地狱的分别都是一念之差而已。在宋朝有2位状元，一个是北宋神宗时代的张商英，另一个是北宋仁宗时代的陈世美，两个都是出类拔萃、才华出众的人物。但是因为一念之差，陈世美贪图虚荣美色，抛妻弃子，背信为义，结果被判死刑，成为包拯炸刀下的亡魂。另一个张商英情义专一，守信忠厚，生活淡薄，结果名节保身，安享晚年。内中的故事是这样的。有一日，青年的张商英正在上京考试， 途中经过一个村庄，庄主向员外发了一个梦，看见天上的太阳有一道特别强烈的光照落自己的家门。他惊醒之后觉得是一个好梦，可能今日有贵人到访。到了黄昏，张双英敲门借宿，向员外见他一表人才，不但立刻接待他，后来还提议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。张双英见到向员外的千金知书识礼，自己亦好喜欢，于是就先行订婚。后来张双英果然是金榜题名，高中状元，京中的达官贵人都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新科状元，但是张双英是一个坚守信约的人，虽然他的未婚妻只不过是村庄的熟女，但是有婚约在先，所以他都婉拒了很多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提亲。后来双英迎娶向小姐过门，完婚之后携同眷属住在自己的状元府邸。在神宗元丰三年，张双英被重用为宰相。张丞相为人生活淡薄，平日研究佛经，对维摩经有独到的见解，所以后世称他为无尽居士的。陈世美是仁宗时代的状元，本来在未入仕途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妻一子，但是他高中状元之后，公主看中了他，为了要成为驸马享受荣华富贵，他就妄认自己尚未娶妻。他不单只是背信弃义，而且还心肠狠毒，为了要灭口，派人暗杀自己的糟糠之妻和亲生儿子，以铲除后患。后来这件事被御史中丞包拯，即是包青天发觉，经过几年的审查，判陈世美欺君弃子，背信王义，被判死刑的。各位，张双英、陈世美都是宋朝的状元，但是一念之差，两人的命运就有天堂地狱之分，所以大家要时常警惕自己的行为，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人类历史上有不少高度智慧的贤圣者，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。中国圣人孔子、老子，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罗马的阿里斯多德和古印度的婆罗门圣贤哲人，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，快乐是不可以在物质和欲望上寻求得到的，快乐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世界，并非建筑在财富、名誉、权力和地位上的，并非来自身体六根感官的刺激享受的。换言之，快乐是来自内心智慧的启发，这个道理和佛教是同出一辙的。学佛者必须要认识自己的心，佛经讲，但识自心，行沙法门，无量妙理，不求而得。真心直说讲，心者人人之本源，诸佛之觉性，一切万法尽在一心之内，八万四千法门从此而出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开宗明义，在第二份善言启请一开头，解空第一的长老须菩提就请问佛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这句问话在全经中是最为重要的，因为有这个问题才引发全经所阐述的波野而理。那什么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？什么叫做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呢？阿耨多罗是梵文 Anuttara 的音译，意思是无上，三藐梵文是 Samma， 是正等的意思，三菩提梵文是 Sambuddhi， 是正觉的意思。全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是说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这种觉心 令人超出三界六道轮回的痛苦，转凡成圣，转迷成觉，不单只是自觉，仲能够觉他觉行圆满而成佛的。所以发心是至为重要的，如果不发心，就永远沉沦在生死苦海之中。一切善行是从发心开始的，发心是有三种的。第一，发大智心，即是以智慧广求一切佛法，普令众生皆得发喜之乐。第二是发大悲心，慈悯一切众生轮回生死，受种种苦，誓愿救拔。第三是发大愿心，依四宏誓愿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咁点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之后，仲要住其心同埋降伏其心呢？住即係维持保持，唔令所发嘅心有所退失。降伏即係降伏妄心。当凡夫妄心现前嘅时候，意念起贪嗔痴而生杀盗淫妄、恶语、耳语、恶口两舌等身口意恶业，因恶业而受报轮回六道之中，生死无穷。一部金刚经大部分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去降伏妄心，教人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。所以经文内离相即灭分第十四是这样说的，离一切诸相即明诸佛，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各位，金刚经波野义理透彻，文字精简流畅，反复遮传表传，理解此经后会通晓其他波野经论的。根据佛说譬喻经，从前在印度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，有一位家财丰厚的长者，他的夫人怀了孕，但很奇怪，从怀孕那日开始，口中不断发出一种微妙的香气，遍分全城，凡是闻到妙香的人都觉得心境舒畅的。阿遮世王亦得闻这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于是就召见长者对他讲了，贤兄，你的夫人如果生下男孩，请赠给本王。后来长者夫人产下的婴儿并不是男孩，而是一个妙相庄严的女孩子。这个小女孩与众不同，初生之时就有金缕宝衣自然着在身上。她的母亲觉得很奇怪，脱去金缕宝衣，但是脱了之后又生，大家都认为这个女孩是有福报，但是觉得很奇怪，猜测她过去究竟中了什么福因，能够得到口中妙香和金缕宝衣护体的福报呢？于是有一班人就去灵鹫山请问佛陀了。世尊，此长者女宿世众何福因，能得此妙香和金缕宝衣自然护身，唯愿世尊慈悲开示，以释群疑。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，过去有一个出生在乡下又非常困苦的贫苦，有一日出门遇到大雨，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和尚是正得圆觉果位的圣者，因为大雨路滑而跌倒在地上，摔破膝盖，血流不止。贫苦见状，急忙将他扶起，为他洗去泥血，并撕破自己的衣服，替这位老和尚包裹伤口。这位贫苦，他虽然没有受过教育，不能够通达高深的佛法，但是他知道佛是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大圣人，他知道恭敬三宝、供养出家人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他亦知道对佛法僧三宝不恭敬或者毁谤、播弄是非是犯破和合僧罪的，因此他不但竭诚恭敬三宝，而且到处称扬赞叹佛陀的伟大。如果他发现有不明白因果报应、毁谤批评争离是非的人，他就会去加以劝导，因此很多做口业毁谤三宝的人受到他的教化，都能够改恶修善了。 就是因为敢劝戒做口业的人改恶向善，而且曾经撕破自己的衣服救护老比丘，所以这位贫苦命中之后升上都利天为天人，享受天福千岁，享尽之后又下生到人间，口中时常发出微妙的香气，而且还有金缕宝衣自然护身。大家听到佛陀的解释之后就豁然明白了。